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觉得这个过去有人讲了，就说这个不顿初心，就是不忘初心啊，方得止终。这个不忘初心，这个初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这个看到啊，瑜伽有一个人说啊，他说朝闻道，夕可死也。他为什么啊闻到道完了就可以死？一般人来说啊，有了道我更好的去享受道啊，或者说有了道更好的弘法利生啊，或者说有了道更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呀啊。那么说我们对这个道的理解往往呢在生命相上，所以呢真正的道，朝闻道夕可死也，这是孔子讲的。他说孔子所讲的那个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所以呢其实从这文字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说朝闻道夕可死也，死是什么？就是生灭相。道就是说如果你闻到道，你可以把生灭都去掉了，证明这个道是不生不灭啊。所以呢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东西，你闻到了就等于你发现了自己，知道，发现自己的真实处。那说发现自己的真实处，那个地方是什么的意义？我认为那个地方就是初心啊，也就是说不忘初心，不移初心，不动初心啊，我们叫难法，初心难法，就是说，所以呢这个初心其实就是道，道它就是不生不灭。那说闻到不生不灭的这个道，就等于找到了自己的佛性。一个找到自己佛性，找到不生不灭的佛性的时候，生命的东西都可以认掉了。也就是说，因为他不会把那个生命的东西当作是自己所需取的东西。比如我要到以后可以弘法利生，那么说你能弘法利生的这个心就是生命相。因为道是不生不灭的，既然不生不灭，哪有生和死呢？既然没有生死，那无处不在了，是应该担心什么弘法利生啊，还担心自己到不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或者还担心在这个世间我有了道以后可以搞房子啊，建寺庙啊。所以真正有了道的人肯定没有这些想法，知道。所以这些想法呢，随着生灭，随着众生的因缘而建立，我不是自己要去做。所以真正闻了道的人是没有这些东西所取舍，也没有任何什么愿力方向，还是说所祈求。其实很简单的啊，我们用这个世间相来思维，比如说闻了道的人就像太阳一样啊，光明在摄受啊，这个在养育所有的啊这个种子啊，就是说世间所有的这个万法生长啊，这个种子生长都是靠太阳。但是太阳看了它是有种种运头生灭，但是太阳的自身它是不生不灭的，所以这个太阳呢才是道。而阳光呢，这是它的生命相，不管它怎么生灭，太阳它永远不会消失。所以呢太阳起山下山，所以阳光呢有生有灭，实际上太阳是没有生灭的。所以我们得到太阳以后，你就会悟到生灭只是个假象而已。然后说就像那个地球能运载万物，就是说地球所有的万物都是变化的，唯有地球是不变，所以呢所有的变都不能够离开地球，所以地球呢它可以运载万物，所以万物随即变化，但是地球不能变。所以呢，所以地球就是大，而万物的变化就是地球的作用啊。所以呢而说就像虚空能包容万物，所以呢所有的万物都在虚空里面 变化，但是虚空是不会变的，现在虚空就是道，我万物的变化呢就是生灭相，是吧？就那谁能适用万物，就是谁所有东西的生生灭灭的在变化，而且谁自体不动，谁呢能用万物，就是谁能用万物，是吧？太阳能养万物，地球能运转，虚空能包容万物，它都是有体有相。那说我们修学了不忘初心，就是不忘生灭的背后的这个体，我这个体就是初心。所以呢有了这个初心，那说生灭你可以不理它了，是吧？所以我们修行修什么，修什么它就是要回到本去。所以我们不要呢谁作生灭相，我追谁，善了恶了好了坏了，这是生灭相。所以呢一个人得到初心以后呢，他就回归自然，回归真实处，不会随着生灭现象去追随他，他随着这个生灭而悟到本体，所以呢就获得初心。所以在一切生灭相不忘记初心的时候，那么说这个人呢就等于守住初心了，悟到了诚心，获得了初心。所以呢，所以孔子讲这个朝闻道，夕可死也，他闻的那个道就是那个初心，知道？所以得到初心以后，所有生灭都已经跟他毫无关系了。所以他就是树叶升起落下来，好像对人的是一种自然状态，他就回到本位的时候，他就是不生不灭。所以呢他没有说取，他自然而然，世界上所有的我走路啊吃饭啊都是自然的，因为他已经找到根本了，所以这些自然的东西他不再去取舍了，只要一取舍马上就明了万事了，菩提心就忘记了初心，又跟着生灭跑。所以呢守住初心，你就不会跟这些生灭相跑，知道吗？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那说世间人呢他往往是跟着烦恼走的，跟着生灭相走，所以呢就取舍，就是世间向上取舍，他不知道后面的。像我们念阿弥陀佛，如果你守住初心，那你念佛很自在。为什么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守住诚心，就是阿弥陀佛的生灭相是在不生不灭相里面，就像太阳或者光明万物的变化，阿弥陀佛都是万物的变化，时空境界的表和你心里面的恶。那我说的阿弥陀佛，从表层讲到生生灭灭，生生灭灭，它离开本嘛，就是太阳万物的变化能离开本嘛。如果没有本的话，生灭也不可能升起啊。所以呢，一有这个生灭的相，就有根本体。哎，你在念阿弥陀佛的一生一灭，一生一灭都在本体上。那我说你守住初心，那你念佛才有意思，知道吧？所以呢，你吃饭、穿衣、睡觉，你都守住你的初心，那说。直跟中都是同时的，就是说阿弥陀佛这佛号起来叫直，灭的时候叫做中，直中一体，直本一体呀。就是说直也在那个地方，本也在，中也在那个地方。你到屋子里面来，你进来之前他没有事之前叫直，是吧？你进来叫直，我中的时候正好是本，叫本觉跟直觉，就是说直本一体。所以你进来就是止，是吧？进来以后就没有进来了，就变成尊了，是吧？就本就是一体的，止本是同时的，是吧？阿弥陀佛，你发现吗？阿弥陀佛在念阿弥陀佛就叫做止，就是阿弥陀佛止。然后呢在念的时候跟阿弥陀佛这个止灭的时候正好本是一体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止本一体，止中都在一体。所以你这样念阿弥陀佛，它是没有我的，因为这个我是生灭相，正好是不生不灭的这个体，这叫守住初心。那守住初心，所以呢，初心守心感，念念阿弥陀佛，一直守住这个初心，语语不动，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哎，你这一直是这样的，一直这样做着，你两个小时下来，发现了念而无念，无念而念，一直这样的，直本一体，直本一体，一直这样念。哎，念，他说没有念，没有念，他说念生灭，生灭，生灭。就是生灭无生，生灭无生，生灭无生，一直在生灭无生。两个小时下来，你发现了不离生灭，它就无生；不离无生，它就生灭；生灭无生，生灭无生，生不生， 就是诺邦拿可以见人心，学至万丈红尘里，寒淡化开愉悦之门，是吧？就是说你能够悟到这个体的时候，念阿弥陀佛，念念在生灭无生生不生的这种状态上，是吧？所以万丈红尘里，寒淡化开愉悦之门，也就是说在这个红尘生死上，我们的执着生死的这个六道轮回上，恰恰是无生无灭的这个体就在那个地方。所以呢，红尘中花开月正明，就是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正在那个地方，是吧？所以我们要这样的念佛的话，你就会感觉到这个觉受啊，就是觉得正。那么世间人呢，就是说我们历代的祖师啊，他为了守住这个本呢，用种种苦行。我们讲开示的目的，讲走师的目的，就是要开显一古为镜，一时为鉴。什么叫一时为鉴呢？大家想一想，有人臭名远扬，是吧？有人呢名流千古，你看，就是佛陀千古都不会被人家忘记。但是有人呢，像提婆达多，是吧？他是臭名远扬，一千年后我们还认为他是恶人。也就是说，他为了这就是生死跟不生不死的这个死，就是说我们要借鉴生死的六道轮回的苦，而说我们要借鉴不生不灭的乐。所以呢，我们要看到解脱的人和看到堕落的人，所以我们要看到金刚经啊，看到佛，我们同时还看到地藏经，还看到第五鬼畜生，这个叫一时为鉴，对吧？一古为镜，一古为镜。我们把祖师介绍那么多，其实是给我们一面镜子，然后鼓励我们修行，是吧？鼓励我们以这个来照，发起我们，就是说我们常常讲祖师的时候，你发现一个现象嘛，就是说发现你正气凛然，道心稳真，就是你讲祖师的时候，他就有这么一个气氛在那个地方。如果要加吃喝比较多，杀伐勇猛，你会有什么感觉呢？是吧？有的或者说啊，我跟你一聊天，一聊法的时候，别人大家叫你打坐，哎呀，我脚痛啊；叫你念佛，哎呀，我口好干；叫你看书，哎呀，我没有耐心，我这个是烦躁；但是叫你拜佛，哎呀，我腰痛啊；那你叫你进行吧，我脚痛啊；那你到底来干什么？就是你什么都不能做，你来干什么？是吧？这个就是给人有点懈怠的感觉。你就说用种种方法懈怠，你想一想，这就没办法跟你讲话了。讲不了了，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像这样的下去的话，那就可怕，就是那我们也讲不了。那就是说，那是于在马祖建道场，北藏离清规，北藏当时看到很多寺庙的出家在睡觉，知道吗？这是睡觉，睡着眼睛都发跑，然后呢这个睡着天昏地暗，头脑发晕，然后呢出家人散乱，就是拖着拖鞋在外面走路，是吧？然后跟居士吃饭没事跟居士攀援啊，现在更方便，还有手机扫码，然后接了一个朋友，就是道没看到有什么进步，朋友有钱的老板倒接触了不少，是吧？就是到处跟人家化缘。那么说你这样的修行，这样修行，那当时北藏呢就看到这样人，说马祖建道场不离清规，就等于造了多少？他造了48个道场，他说等于建了48个地狱，就是道场如果没有清规，没有道行，就等于造了一个地狱。我们大家在这个地方住着，就一个个的到地狱底下去活在上，你没有道行吗？那个可怕。所以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呢，以古人为镜，就是说讲这个我们这些祖师啊，这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也感受到这个祖师的光明呢，照在我心中，让我的道心呢啊也会增长。所以呢，就是说我有增长，我希望大家呢在听法的过程中呢，能够得到一些道义啊，道义，就是说把初心得到。那就恭喜你啊！就是说，我们不讲有怎么样的苦修行，但是我们最起码要得到一个初心。 获得初心，保任初心。所以在念佛、吃饭、干活的时候，初心都在那个地方，是吧？所以呢，就是我们要发现它啊，这个初心。所以千万了不要懈怠懒惰。所以在这个时代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些讲法讲，这是大家这个道心就上来了，三步一拜到东林寺啊，要三步一拜进去去拜大佛啊，要三步一拜可能还拜鸠华山，道心上来我就很欢喜，我就感觉到我讲法的时候有一点利益了，很其实让师父欢喜也就等于让佛欢喜，知道吗？就是说师父讲法的目的就是要发你的道义，但是你的道义表现出来，不管那是假的真的，最起码给师父看，表现出你有一点道义，师父也很开心，知道吧？所以呢，就从最起码要发一点道义出来，你不能够越来越懈怠，越来越懒惰，然后听法不感兴趣，那这后面还诽谤，那就麻烦了，是吧？所以就是说希望大家呢不要把我这个初心呢这个浪费了。所以后面要介绍的一位法师呢这个法师叫做智超，是吧？智超法师。智超法师呢，这个他是一个像迦叶尊者一样这么一个出家人，是吧？他说他在没出家之前呢他就像大家说一样他的这个他爸爸妈妈给他找了个老婆，是吧？那说在新婚之夜呢，新婚之夜，那说这个新婚之夜，那个新郎呢就给这个新娘呢这个铺个坐垫给地下，铺个坐垫给地下呢，他叫老婆坐在那个地下蒲团那个上面，然后自己的这个佛，他没出家，他就这样干，知道吗？他要老婆坐在那个拜殿上面，他也坐在那佛堂上面。他在玩了新婚之夜，跟新娘讲法，是吧？就是讲法以后呢，这个讲佛教的这个道理，把这个新娘硬讲出眼泪出来，就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就像那个玉林果师一样，是吧？玉林果师。被逼跟一个公主这个成家，也是被那个政府官员他的女儿非要嫁给他们，他没办法就带着就真的跟他成家，所以晚上跟他跑香，是不是？然后跑香跑着那个身上很冤流汗，他身上那个勾稽啊，这个因为过去的古代的人没有像这么好的医疗，都靠了个粉打在脸上就显得很好看，然后跑了几圈以后他流汗以后那个粉就掉下来就很脏。他说后来那个玉林果师说，你刚刚长得那么好看，现在妈镜子再照一下看看，他一照了满脸都是这个粉很难看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就知道他老公不可能再去了，这个也是一样的，他硬把他的新娘给讲出眼泪出来了。那么说他知道了他的这个爱人呢，就是说对父母的这个一片赤子之心啊所感动，所以说那你要出家了我也不会连累你了人生真是好苦，听你这样讲人生真是好苦，那你要去就去吧，是吧？所以这个新娘呢，她后来又哭了，她哭什么呢？她说这个她不知道自己今后将要依靠谁，是吧？所以呢她就默默地跟这个新娘呢在房间里面打坐息地因为智超法师他本有出家之意嘛，就是说不想结婚被父母所逼嘛，他说这样的呢，至于智超法师后来夜蛾世间呢，夜蛾世间一心念佛向佛，那么说后来也读了一些这个老庄子书，通达一些道理，那么说也可以背诵一些庄子啊或者一些书籍，向家人表示过要投身于佛门，但是佛门呢 这个家人不同意，所以呢就演了这么一场戏。但是家里没有兄弟啊，不能纯，又非要他纯真解带呢，是吧，是不会让他出家的，是吧。后来智超法师呢逃到山里，家住人家住人呢就找他，就是说听说家人呢给他找了一门亲戚，所以呢智超法师听说以后呢就逃到山里面去了，不愿意回家，所以家住人呢就到处找，又把他找回来了，举行婚礼。因为刚才讲的就是说在新婚之夜啊，把妻子斗化以后呢，妻子呢割处而住，就是说啊，自己呢把跟妻子割开不接触。27岁那年，这个智超法师寻找机会就出家了。那到哪里？叫山西太原，叫开化寺啊，那个法师叫慧藏法师门下出家啊。这个慧藏法师啊，并不收他做自己的弟子，只让他在寺庙里做种种杂务啊。智超法师呢，他非常有耐心，也不会讨厌啊，每天早起来干活，一从早上到晚上啊，就一直在寺庙里干活。所以寺庙里有几百人啊，有几百人在这里面啊住。那么他就专程负责啊，这个寺庙里很多的礼仪啊、用品呐、啊，包括这个，就是说出家所有人的生活啊，他都会啊把他打理的非常啊语法的这个。后来他出家以后呢，他一直在做这件事情，他就说他在主持寺庙，后来当了主持以后啊，这上面就介绍这个智超法师出家以后啊，这个自净其心，端正行仪，就这个勤为大众事务，受百个出家人粮仓稀饭及杂物啊，曾不间断的服务，没遇到这个有辛劳的这个有辛苦的这个事情呢、自己都抢先去干。后来呢又到了这个汾阳建观岩寺，观岩寺日夜勤劳接引后众后学教诲他们。当时朝廷呢这个禁止这个出家人呢这个私下剃度生礼，必须要经过政府同意，如果你要是违反，那么说他要受激刑。所以而智超大师呢，他才不怕这个政府这些约束啊，还照常的给他们剃度啊。所以呢这个一时很多的出家人来医治他修行。那么说他是很多这个出家人的依靠，因为那个时候还是在唐朝初期嘛，唐朝初期，那时候好多出家人以他为依的，不像现在每个出家人都有依单费，然后寺庙还给些钱给你。然后说这个过去的出家的人呢，没有像我们这样的富裕，都是为了修道，以他为这个依止。所以智超法师常常呢把这些苦事留给自己什么事情抢着干。所以这个智超法师严格的要求自己聪明而富有的智慧人。所以呢他感觉到那个慧藏法师感觉到这个法师这位居士呢很不错智超法师刚才做居士的时候很不错，然后就收他为弟子。收教了以后，这个智超法师呢专挑选行持行义，就是说那寺庙越吃苦他就越去他不会说哪个寺庙里越享受越去。你看现在有出家人在东林寺出家了，因为东林寺出家很不要干活的，知道吗？但是因为他找了好多的这个居士在寺庙的扫地干活，包括相灯师都是在家居士在搞， 那出家人很少都去念佛堂念佛，是吧？不像我在杜林寺，我们在杜林寺，杜林寺后面的三善呢，所有的树都是我们种的，是吧？就是说这个我们刚刚出家的时候是种西瓜，过去杜林寺后面山上种西瓜，那个西瓜我刚刚出家的时候专门挑西瓜，就是从上面挑下来，因为我没吃过西瓜，他小时候没吃过西瓜，怎么安徽那边没吃过西瓜，一到庙里看到那么多的西瓜，所以呢在山上吃一个，在山下来吃一个，我老是记得这件事情。所以那西瓜吃完又挑一担下来，那才二十岁，然后在上面吃一个西瓜，挑下来以后在底下再吃一个。我说这个，所以这个后来就是说，可能国家我们不知道，可能是国家有政策，山上要种树啊，就像我们现在一样要植树林啊。我们是小和尚，不知道就是我们老和尚要我们种沙树，所以每天就是山上种沙树。那我说在应该相当于88年89年吧，是吧？种沙树，那山上灌秃秃的，什么树都没有。现在那大树、冬梅树都是我们种的，现在好多秃秃都被砍掉了。他说在种树的时候，我楞严咒就在种树的时候学会了。你们知道我怎么学楞严咒吗？就是说在山上种树啊，还种点菜呀、啊、或者是种西瓜，因为有些地方还是种一些菜或西瓜什么别的东西。他说我每天在学楞严咒的时候，就是把楞严咒写下来，抄下来，抄下来以后到山上去背啊，背完以后又把它的化了活化了的就化掉，化掉再抄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再把它抄下来以后再背，背完以后再化了再抄第三部分，有时候一页一页的，我背了30天我就把它背会了，就是说我没有在这个电塔里头背会，没有这样现象，都是在外面干活的时候把它背会的。所以大家干活的时候没有这种现象。你看我法器是怎么学会的，知道吗？我法器是在做木匠的时候啊，做木匠的时候用了斧头和那个铁器啊，这样学会的。就是说他搞了个录音机啊，或者大连在唱的时候，我在底下敲回来。那么吃饭的时候打担子的时候呢，我吃饭吃完，我吃的比较快啊，吃完以后我大家都没念经之前，还没有回向之前，因为我吃饭非常快，以前更快，我现在也还蛮快的，就吃完以后就可能5分钟就干掉了，就吃下去了，就一下子就倒下去了，然后就是开始学法器，是吧？就是说我就在把筷子敲，在上殿的时候用手在打。所以我出家不上，就是说很短的时间就开始当围炉，就是当围栏，就是说这个板点啦、啊、敲木鱼啊，我出家还没很短的时候，就是3个月还不到就开始敲大木鱼，就这个大木鱼，对吧？那比这个木鱼要大多了，很大的木鱼，那个锤子啊，然后打得我们两个叫发抖啊，真的，那个锤子捏木凳的，啥啥打的，全身是汗，一个木鱼打下来全身是汗，然后打得两个叫发抖，那个木鱼太大了，知道？就是手是捏不起，是木头的，不像我们现在塑料的。还会弹那个木鱼，那个木鱼打着都已经都快要碎掉了，那个锤子是木头，很大，然后拿都拿不起来，拿不起来，然后人站在木鱼底下必须要搞个垫子，搞个垫子，然后站在那个垫子上面人才会能敲，不然的话敲不了，敲不到。我记得那小时候小木鱼，那个敲木鱼敲错了必须要罚跪的，他说你要敲木鱼敲错了，他说下来要跟扳手参会，要跟维罗斯参会，都是这样搞的。现在还跑了法器的去打法器，自己哪敢，不敢去打法器的，都在底下学会以后才上去的，没有跑到上面去学，你知道吗？都在底下学会的，学会以后马上就给你讲。你看我们大家学法学的时候，现在都没有这样的现象，我们以前都是这样学的。所以就是说这个，那我说这个，因为人比较勤快嘛，干什么事都很勤快，就是说做圣知识啊，一些做圣知识，做智可识。我在杜林寺的时候，哪个地方没人，我就到哪个地方去，就是看看智可识那个地方没人了，我就到智可识那去做。 那这个呢，看因为来了比较优秀的人呢，我就会叫他去做，然后我就想生吃食那个地方没有人，我又去做生吃食，我看师傅那边没有食者，我又跑去做食者，然后食者不会，然后我看到有好沙弥呀、比较或者壮语一点比较聪明一点，我就把他培养，就叫他怎么给师傅赞助啊、怎么给师傅早晨挤牙刷，给师傅洗脚，因为我师傅年纪比较大嘛，就是给他洗脚，然后给他这个抹床，就是每过夏天每天要给师傅擦床的，就是说他一个垫子每天是鱼翅要端一盆水，他首先给师傅擦那个锡纸，锡纸没有汗嘛，因为晚第二天早，第二天早他是每天都是鱼翅的，没有说擦到什么时候为止的，那这样做食者都这样做的，是吧？每天给师傅洗脚，就像给我父亲洗脚一样，他每天于是成长不会觉得，就每天要给师傅挤刷牙刷，就是师傅的牙膏每天挤好放在那个地方，每天都是干这个活，好像没有任何，就好像是规矩的感觉，就好像是规矩啊，没什么的。所以呢，就是说这种勤快让我们这个心呢、在生活中修行也很勤快，是吧？所以我师父对我还是挺好的，每次都很关心我啊，叫我怎么打坐，叫我眼睛是怎么关，是吧？也就是说这个修行的勤快的这个体啊，也可能是自过去的这些老和尚的感应，因为这个古人为镜呢很重要。因为我出家的一段时间正好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那些云居山的那些老和尚，那我说都是一些文化大革命他就还俗了，但是呢文化大革命一结束他又来了，知道吧？那都是受虚远老和尚这些人的影响，他们一看到他身上呢，你看海魂禅师啊，我们这个圆华大师啊，我们净悟大师啊，都特别是净悟大师、净悟法师啊，他的相貌长得跟虚远老和尚一模一样的，一跟一样。还有我们圆华大师八十多头，说这个智海法师，那些这些人还有海魂法师，这些人都是从云居山老修行，都很厉害的，并且道心都非常的坚固。那我说他给我们的一种力量，就是看到他以后啊。是我们那一切的出家人，就是多年是一切的出家人在一块的时候，真的这些老和尚在我们面前感远了，所以我们在他面前好像是没有什么心翻译的心出来，就翻译不了，就感觉到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打坐啊，或者说不捣蛋啊，或者是种种苦行，或者三不一拜，都是跟他们学的，他们给我们当老虚敬的都是就像洗脑一样，就是写得很静静的样子，真的都是这样的。那说我们现在呢就非常可惜，没有福报嘛，没这些老先生都死光了，圆寂光了，所以我们看不到一些老修行给我们做的榜样。所以我们呢，老修行，我们有几个老修行呢比我们还难，是吧？觉得出家经典以后想不上帝就不上帝，是吧？好吃懒做，然后呢总是给人家拖后腿，因为还要退休了。一个居士说，师父啊，我在无量寿寺搞了这么多年，我可以退，意思说我可以不做了，可以退休了。人家老和尚修行到了快死的时候都不敢懈怠，我们还有退休的概念吗？你准备就你像说我们见到一个池州老和尚啊，池州老和尚啊，在那个双峰街我们见过的，他是我师父的三大师父，在因为我师父好像是在银匠寺所见的，我银匠寺的那个师父，那个范丈，就是池州老和尚，他在后来退休以后呢，就是说他退住以后呢就到双峰街去住，后来我跟我师父到双峰街就见了他嘛，就见到他长的胡子这么长，我一看就好像神仙一样，因为我刚刚出家见到老和尚，哇，特我发现在我心中我师父那是老大，是吧？那在佛教协会都是会长的，肯定老大，为了见他一顶礼，见那个老和尚顶礼，我都吓死了， 我说这还有什么人比我师父还厉害啊？因为我觉得我师父在我心中的位置太高了，我觉得没有人才能够这让我师父顶礼。哎，我说师父给他顶礼啊，这是什么人啊？我第一次看到了，被我看到了，他已经九十岁了，但是呢，他是在干什么，你知道吗？他九十岁了，还在一字一拜的拜地藏经，啊，他是九岁做金刚座，啊，他到九十岁的时候，他还在他的一个小屋子里面，他啊拜地藏经，一字一字的拜，一字一字的拜。他说我们这里就是我们的倚老卖老，因为出家久了以后呢，就好像就不要修行了，是吧？倚老卖老，这是不可以的，是吧？所以我们道心越老越坚固，给后人做个榜样，像那个迦叶尊者一样。他说目犍连舍利弗虽然能弘法利生，但是呢不能给千年之后的人做个榜样表率，成名要靠苦恨，要靠以苦为师，以苦为这个寺庙里面的啊真正的这个支柱啊，寺庙的能延续的支柱。所以大家如果要是老修行，你就应该给大家做个表率，做个榜样，让大家呢每个人呢都能够在你的影响下修行。你不能早说我寺庙就这么久我可以退休了，是吧？你看现在麻烦，你看我们的寺庙还有养老院，老修行呢到了养老院呢就不上殿不课堂，还搞个小寮，是吧？然后这些老修行在过养老的生活。我们到云珠山也不是这样的，我到云珠山碰到那个智悟法师，那道心多坚固啊！我一见到他，他就拿着我讲法啊，那个政治法师啊，还有那个米光大和尚，米光法师，那他的闭关几十年，那我们见到他的时候，给我们的道心呢，那就见到他以后你就想修行，是吧？米光老和尚。每次见到他，跟他持我戒就讲修行，他是云珠山的这个支柱，对吧？后来政治法师，是吧？我跟他在一块坐的时候，我以为我坐很厉害啊，是吧？然后要跟这些长猴子比个赛，没想到我坐到这，他三四个小时不动，我坐在这左蹬右蹬，四五个小时他都不动，他是那个地方像睡觉一样，是吧？一动都不动，还双盘坐，一动都不动，我都吓死了。原来这一道好像这么厉害，所以这些人都是城里面的支柱，是吧？所以云珠山这些老和尚都是宝贝。我们好，我们现在来这些老和尚都死光了，往生了。现在云珠山也没几个了，还有一个悟智法师，他，所以我们要找到这种佛教的灵魂，所以作为。越老不能够倚老卖老，不能够想找一个退休的地方，一定要给大众做个表率啊，做个榜样。因为你等了，是吧？你等的因果，你道心坚固，你已经追认了佛法，这一辈子把身体奉献给了佛教，那剩下的干什么？法师讲法的时候你就来听。为什么？因为是老修行做影响众，你并不是不懂，你都懂，但是你要坐在那边听，你要做大众后学的影响众，让每个人呢都能够说了。你看老和尚都在听啊，你要听啊，是吧？你看我们在深界的时候，老和尚云珠山的老和尚，他跟我们一起，在我们在住一段时间，我们还是叫他做我们的首座嘛。因为当时我们深界还不懂，哎，老和尚一看我们这个地方深界不语法，他马上就出来，然后我坐在上面深界。在唱那个帐子的他就出来顶礼，我就知道啊，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动作。所以就是说他就会做一些表率让我们看，是吧？就是他不会跟我讲的，他就自己身体的力行让我们从这里面感受这些过去古代的修行的榜样，是吧？至于我们这里修行呢，实际上越久就要越做个表率，是吧？希望呢，大家呢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所以这个佛法其实，如果你真的想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真的了解了因果，你真的投身于佛法了，是吧？ 你就没事了，你就做影响众了，是吧？所以呢，你做个影响众，你也能够为佛教发一份光明啊。我不能够说我等了我就不要听了，不能这样讲。那释迦牟尼讲法好多人都懂，他说1250人住都是古菩萨了，在《悲华经》里面讲，这些菩萨这些都是大菩萨，从《悲华经》里面都是依佛去世千佛拥护的大菩萨来到人间拥护释迦，就包括提婆达多都是千佛去世的人，然后在此世界视线呢恶来善呢做一个影响众，来为尊生做一个啊，做一个示范，所以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人。所以我们这个啊，这个智超法师呢啊，这个受戒以后是吧？啊，这个自己专程挑选一些啊修持的道场、苦行的道场，去服务大众啊。他说常常呢到这个啊。密雪经堂啊，去学习经律啊，这些经藏啊。对于经藏呢，后来他回到故乡，就山西啊，其实啊做一些护持道场，其实修炼。所以智超法师创立了一个禅林啊，坚持早晚苦修啊，四方优秀的这些人物啊啊闻风而至。所以他的名声而远扬了。后来这个隋炀帝初年，这个他这个封闭寺庙不准出家人这个借火出游，所以智超法师听说以后也非常愤怒，然后呢就上书，就是说这个智超法师就穿着袈裟带着西藏啊，走访中医尊臣，希望能碰到这个知法的这个官司，把他意思呈现给皇帝。所以呢，智超法师到处碰壁啊，人家又不理他，所以智超法师呢一口气跑到江都，将他的意见转给内史，让他呈现给皇帝。所以内史认为他小题大做啊，不宜理睬，所以智超法师只好又回来。所以隋朝末年战乱风起的时候，那个道德使命横行，所以老百姓呢受了很多的苦难，好多人死在路边片野，所以这个很多人死了。后来智超法师呢就是收集土地啊，就是说很多人这个就是我们讲就是剃度啊，剃度这个很多的出家在那个成行论里面讲是剃度了啊，这个出家因为当时不准许剃度，所以他强行剃度啊，那都把自己的那些余粮啊这个养这些出家人，所以很多出家人呢都依止于呢智超法师。所以修持这个劝大家好好的修行呢啊，不要半途而废，不要四处呢啊这个到处乱跑，因为灾难连连呢啊，外面的灾难很多，所以大家呢感觉到这个和尚呢非常的慈悲啊，静下来这里修道。我智超法师呢就为这些大众服务啊，让这些大众呢感觉到呢啊这个我欲泰山的意志，就感觉到这个智超法师啊是吃他的这个意志啊。所以这个有一天晚上，智超法师和众人在坐禅的时候，突然火光冲天，很多的强盗破门而入，他们个个就是拿着干刀啊，但是智超法师呢和众人坐在那个地方一动都不动。所以那个哲人呢看这些众人呢闻于泰山坐在那个地方，所以呢就很感动，就被吓住了。他说这些人我哪到了山里反而我一动都不动，反而我感动了这些人，然后伏地然后礼拜他谢罪，并且他皈依了智超法师。所以智超法师的 这种力量也很大，感召强盗皈依嘛，是吧？个人，并且智者法师随机方便呢，以个人的资质而设法教化啊。这些强盗呢，内心开始啊，非常敬佩这个智者法师，我跟他求学佛法，消除自己往昔的罪业。所以高太祖就是李渊呢。李渊啊，叫太原起兵，所以秦国都在打仗嘛，是吧？就是说，就是防杨广的，是吧？所以智者法师救济老百姓，也非常拥护高祖。所以智者法师呢，这个带领大众啊，在这个聚在一个寺庙呢，叫灵定寺。而前来向他学禅的人呢，有好几百人，并且呢，严守戒律，修行禅法，也就是说，对这个规矩啊，次数啊，都是调让有序啊，对这个社会也做了很大的稳定。所以唐朝那个国内随之而安宁，智者法师。这就是二十多个人到京城去祝贺，所以高太祖就是李渊呢，非常尊重智者法师，所以呢，就像对待神仙一样。所以智者法师请这个李渊呢，请智者法师登上了太极殿，也就是西安太极殿啊，礼敬有加。所以呢，这个智者法师呢，这个。安排他们呢聚在这个皇宫里面修炼修行，但是因为这个在这个皇宫里面修行呢，喧哗非常喧哗，所以很多出家人就不敢依止他。后来智者法师又离开了皇宫，然后决定到山里面去修炼。后来他在南天山感化寺。一个沙门叫灵运法师，还有自信法师、智光法师等人，一向城上心念之学，所以呢，就请这个智者法师到南天山中和他一起修禅。所以智者法师到了感化寺以后，就好像遇到朋友一样，在一起修学，互相参问。智者法师在感化寺待了很长的时间，所以后来很多吐蕃的人络绎不绝地赶到这个感化寺，也就是寺庙呢，他这个人呢比较跟人接触比较感应的比较快不像有些人，你跟他接触讲话，他跟你格格不入。像智者法师平易近人，应该这样，像慧远大师一样。但是到了西林寺，四方很多很多的这些世间的这些贤德啊，都来皈依他。结果到西林寺装不下，后来在东林寺开辟道场。这个智者法师也是这样，到哪个地方就感应很多了。所以智者法师他有一个，就是说情商比较高，知道吗？所以我们修行呢要有情商。一个情商高的人，他对什么事情都很远，到任何地方花花草草都很美，我不会呢孤陋寡闻，不是到哪个地方就像媳妇到婆家去一样，搞了好长时间跟媳妇吵架，是吧？所以那媳妇情商高的话，要到婆婆家里很快就圆到她家里去了。有的现在的女人呢，嫁了婆家以后啊，首先跟婆婆吵架，然后跟家里格格不入，然后就分家，然后离开以后啊，就像离开仇人一样，是吧？几十年都不回家看一下，就这种情商好低的人呢，不能够融汇到一个家庭里面去。所以你是外来人，你要融到一个家庭里去，你必须要放下你的自尊，要融汇到一个团体，人家是个团体，你要融汇团体，你要把你的小自尊先放下来，原来呢？那前面一个法师不回去了吗？在北京那边他回去了，他给我打信息，他说我到无量寿寺 就像到了家里一样，我感觉到无量寿寺啊，就是一个大家庭。我到无量寿寺，感觉到一个家庭的温暖，就是给他一种这种感觉。就是说，这种我们寺庙的做的还是比较很好，让大家到寺庙来，感觉到有到家的感觉。因为你到一个寺庙里，感觉到跟那个城里格格不入，要不就城里有问题，要不就是你有问题。其实呢，也说不定是他自己做的很好，是吧？如果他自己做的不好，他也不会去跟我们出家人能融会一体。这一个啊，不知道他还在不在，叫严什么法师啊？他到无量寿寺来，他说我无量寿人都不理他，他不像师兄弟，因为你好长时间没到无量寿寺来，大家都不认识你。然后你到寺庙的西方人都家认识你，人家都不知道你是从哪里来，也不认识你。然后你又不能够融到大家来，你只是认识师父而已，大家都不认识你，你非要，所以呢，人家见到你都不认识，怎么去融你啊？知道不是家融不融你，而你愿不愿意进入到接受新的人啊？你以前见到的这个出家人都已经走掉了，然后你来见的出家人你都不认识，你必须要存心认识。他们跟你都不认识也没什么关系，是吧？所以你到寺庙来，你首先要融到一个家庭里面去。我不可能，寺庙不可能因为你我改变了，是吧？你到寺庙来改我寺庙的规矩，我们寺庙几十年你要改变，就像一个居士一样，那居士一到寺庙来就对这个居士看法，对居士看法，我心里想，人家居士都住了几十年了，你一来就要改变别人吗？你凭什么？是吧？就是说你要融到我们寺庙，我们这是大家庭，有一个固定的这种行为，这种规矩，你一到寺庙来你就必须要按照本寺去做，你不能够想改变我们寺庙的规矩，是吧？你要融到一个家庭人来啊。所以这个故事就是说，就是讲智照法师嘛，这个修行呢，他说就是服务大众啊，服务大众，为大众呢，就是说，吃喝拉撒，常常是，这个委曲求全，啊，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啊，磨练了他的心智，也关心了他人，啊，所以这位大师后来71岁圆寂，啊，所以这位高僧呢是比较。啊，修行还有很多的感应，与别人来讲，他这个大师啊，这个没有饭吃，是吧？没有这样子，结果那个麦子怎么磨也磨不完啊，这麦子怎么吃都吃不完，不知道什么回事，是吧？所以感觉到空中呢，空中有高僧，有这个异僧来到他的身边，啊，他常常。看得到，所以呢，这个很，因为感到这个寺庙里面有高僧来警示一些啊比较懈怠的出家人，是吧？令他精进。所以这个智照法师在晋川这个地方寺庙里面呢。啊，甘远啊，得了一种病，他知道自己无常就要到了，家里的休息，在唐贞观年啊，这个大师71岁圆寂，阿弥陀佛。